可以了，哦，声音好，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开始以弗所书的主日学，那我们一起先为我们主日学一起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也是赐下主你的话语，真的是主啊，我们因着你的恩典的缘故，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真的是让我们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真的是愿在我们身上主你可以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开始看以弗所书的开启以弗所书的主日学。那这段书呢，我打算可以稍微慢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来讲，所以可能这一次呢不一定能够完全带完这整卷的书卷，有可能只带前三章，然后下一次的时候再带后三章的以弗所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以弗所书的一些介绍。可以调到下一页吗？好，那首先呢，本卷书的名称呢是以弗所来作为书的名称。以弗所当时呢，它是在亚细亚省的省会，那如今原来的地点呢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滞留了一些残骸。那以弗所原来它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后来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湾呢逐渐是被淤泥所填补，所以就被慢慢所遗弃了。那关于这本书是否只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呢？在早期的抄本当中，有的里面并没有以弗所这个名字。那是因为这本书卷本身并不只局限于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而是给整个亚细亚省的教会传阅的书信。只不过可能一开始是送到了以弗所的信徒手中，因为当时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中心，也是贸易必经之路，然后再借由他们传递这封书信。那关于这卷书的作者呢，就是保罗自己，我想这个在开头的时候已经写得非常的详细了。那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的60至62年，也就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所写的。那成书的时间大约是与哥罗西书是同时的，也是在监狱中所写的，同时的还有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那关于以弗所的环境和一些背景资料，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18章当中已经有一些介绍。那首先在以弗所呢，一开始介绍的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当时已经在以弗所，然后他们遇到了那个时候还未认识耶稣的亚波罗。也正是透过亚居拉和百基拉，亚波罗可以真正明白耶稣就是基督。那往后亚波罗也成了神所使用的工人，向犹太人传福音，也牧养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19章，是保罗到达了以弗所那个地区，那开始在以弗所传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间是蛮长的，一共2到3年的时间。那虽然他仅仅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道，但是这些信息呢也传到了亚细亚的行省的各个城市。以弗所是以希腊女神雅典米的神庙著称的，那个神庙极其雄伟，所以那个地区是充斥着各样的拜偶像、行邪淫的事情，非常的猖獗。但是尽管如此，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果效是非常惊人的。那在《使徒行传》中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9章18到20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计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也正是因为主的道兴旺，导致了很多人离开原来所拜的偶像， 也因此引起了那些雕刻偶像人的仇恨和抵挡。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期间也曾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骚动。那后来保罗也就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那边牧养教会。提摩太前书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来帮助和鼓励他牧养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下一页是关于我对以弗所书的一个分段。其实原本是想分成这些课，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远远要比这些多。那我大概分的一个是第一个是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是介绍和问候，第二个是三到十四节关于神的拣选与丰盛的旨意，然后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是得知神向圣徒所怀的恩典之大，然后后面的是第二章的是一到二十二节是在基督里成为一，然后第三章的一到二十一节显明历代的奥秘。那第六个是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四章的一到十六节，然后第七是穿上新人，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二节，第八是光明的子女，五章的一到十四节，第九是被圣灵充满，五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第十是丈夫与妻子，基督与教会，是在五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第十一是儿女与父母，奴隶与主人，六章的一到九节，第十二是征战与军装，第六章的十到十七节，然后最后是一个第六章的十八到二十四节的结尾。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我们的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章的一节和二节。那在我们常识当中呢，开头这两节是开头的问候语。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常识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这些问候语，这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开头好像是一个例行公事，但是每一卷书信的问候语呢，它都稍有不同，所以大家不要轻忽这些问候语，因为在这当中会有与这封书信有相关的内容，当中也会有着重强调的信息，所以请大家不要忽视这些问候。那今天所讲的这两节问候语其实并不是仅仅针对以弗所书，而是在保罗书信中绝大部分的书信都有类似两句的问候语，所以是比较广泛的。那保罗对信徒的问候，他绝对不会是像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那样一个随便的问候一下，保罗的问候当中都蕴含着信息，特别是针对真正做主门徒的信息。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第一个要点是关于使徒这两个字。那基本上保罗所写的所有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的开头都会介绍自己是谁。当然这是一个肯定要说明的一件事情，不过同时他一定会去强调自己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开头，保罗就说自己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没有隐藏作为使徒的职分，他没有在信中写说我保罗写信给你们，他也没有写说你主内的弟兄保罗写信给你们，而是在每一封信书信当中他都加上强调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那么为什么保罗每次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他要显示自己特殊吗？那答案显然不是，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这使徒的职分是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它对每一个教会来讲都意味着真理的教导。当有人试图在教会中攻击保罗，或者试图攻击保罗所教导的信息，他们首先都会去摧毁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下一页， 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一到二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哥林多教会的人曾经就试图去质疑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在加太教会也有人去质疑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那在加太书，保罗就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说明他作为使徒的职分。保罗之所以要说明他作为使徒的职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为信徒的缘故。因为使徒的职分是直接影响到他所教导的来源。在加拉太书，保罗就直接阐明，他所得到的信息，他所宣讲的信息，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启示而来的。他不是经过人手，或者任何人的遗传，或者教导，而是完完全全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使徒一词在希腊文当中 apostolos 所描述的意思是信使的意思，就是信息传递者的意思。但是这个概念不是像我们今天现在的概念，好像送个快递一样的这个概念。它所代表的意思实际上是发言人的意思，它背后所代表的是差遣他来的那一位的权柄。在我们现代的概念当中，这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大使，它代表着一个国家来说话，它不是代表自己，但是它代表着背后的那个国家。 Apostolos 这一词的使用呢，它不仅仅是用来形容使徒，在我们中文的经文当中呢，它也有使用在教会的使者身上，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出来的，我们就叫做教会的使者，而不是叫教会的使徒。那有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因为这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分，免得大家读起来会误解意思。那比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那这里所说的教会的使者，原文里的意思，这个使者与使徒就是同一个词，但是这里是指提多说的。那虽然如此，但是这里并不是在说提多像保罗一样是使徒，而是他是众教会的使者，也就是说他是代表众教会的代表。但是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或者使徒，保罗他没有说是教会的使徒，他说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里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一般谈到使徒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要说的话，与他所要教训信徒们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所要传递教导的信息，是带有权柄的。下一页，在加拉太书中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是不是使徒，直接影响到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确性，这直接影响到信徒的救恩问题。尤其是在对抗假教师的过程中，使徒的职分和权柄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当假教师出现的时候，他首先攻击的都是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因为这样可以直接摧毁保罗所传递的信息，能摧毁他所传递信息的权威性。也只有当这样之后，假教师的信息才能进入教会当中。那另一方面，在这经文里所说，保罗他是作为使徒侍奉神的旨意的， 是神亲自拣选他作为使徒。使徒不是由人所推举出来的，不是因为人很有能力所以他就变成了使徒。所有的使徒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拣选出来的，他们都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直接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从没有从人学来的，也不是人所推举出来的，是完全神所指定的。那在现代我们的一个潮流，一个灵恩运动中，有说他们是使徒，有说他们是先知的这样的角色，大家就千万不要去听信他们这些自称，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们不是真正的使徒，他们也没有使徒那样的权柄，因为使徒所带来的信息是直接可以作为神直接的启示。他们没有那样的能力，那个只是他们自己封出来的名号，包括他们有很多行起来看起来好像在做医治的神迹和能力，他们很多是在舞台上展现这些，但是在舞台后面有很多看不见的秘密。所以大家不要去轻信他们，因为启示已经完成，至少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先知和使徒不会再有。那虽然在现今我们时代没有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分已经没有了，圣经的启示也已经完成了，但是异端和假教师他们是没有间断的，他们一直持续到如今，但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当异端出现的时候，他们所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先将圣经作为完整的启示在信徒心中摧毁掉，要么在圣经上添加一些东西，要么就删减一些东西，要么干脆就改掉圣经上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或者任何在圣经当中的书卷，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圣经是完整的启示，是神透过使徒和先知所写下来的，是直接来自于神的教导，不再需要添加任何的补充。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提起他是使徒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书信本身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从耶稣基督所来的教训，里面所有的内容不是你想听选择哪些听哪些不听，但这些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训诲和命令，都是要听的，是要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分别为生。那下一页是关于收信人的对象是圣徒。那在保罗的问候语当中，他说他是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那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这封信不仅仅只局限于以弗所教会，而是广义上可以给任何属神的百姓、属神的教会。圣徒一词，它在原文当中，它并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容词，来作为一个名词使用，它直接翻译就是为圣洁的，或者说圣洁的人都可以。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时候会在使徒的前面加上这个词，来表示好像对他们的一个称谓，有点好像把他们从普通的信徒当中升级了。但是从这封书信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一封书信不是给教会中那几位特别特殊的人，而是给教会全体会众所写的，就是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属于基督的身体，属于教会的，都被称为圣徒。不论他们在世界上有怎样的一个身份，不论他们在教会中有怎样的职分，他们都是基督身体里的一员。虽然他们在职分上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圣徒。那另外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他们都应当为圣徒，没有人可以做基督徒然后说自己可以不是圣徒，如果那样他就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做主门徒的人。 那圣徒这一个词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能到达怎样的圣洁程度来形容，它真正所代表的是被分别出来，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而出来的人。那在旧约当中，以色列就曾经被神所分别出来，这圣徒的概念就好比神将以色列从这个世界其他种族和万邦中分别出来一样。以色列曾经被神所拯救，从埃及带出来，又给予他们律法，那律法在各个方面，像礼仪上、衣食住行等等各个方面与外邦分别出来，就表明他们要被分别为圣的标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复活升天后，这个圣洁的国度从这个属神的子民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度扩张到万族和万邦，以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凡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而真正意义上分别为圣的概念，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指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在以色列他们律法中有那么多的礼仪，包括食物、外来，来表达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分别，当然也包括他们律法当中的公义、怜悯、存谦卑的心、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些也是要从世界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标志。那如今教会当中，我们不像旧约律法一样中的节期或者规条或者食物方面来作为一个分别，而是我们从内里分别，我们有神的圣灵，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来作为我们与这世界的分别。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会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他们却与世界没有任何的两样。那基本上可以说，他们不在圣徒之中，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只是称自己为基督徒而已。因为作为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凡与世界为伍的，就是不与世界分开为圣的，他们都不是圣徒，因为他们仍然属于世界，而不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下一页。下一个是关于忠心。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后面继续写了一段是来描述圣徒的。经文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忠心一词在希腊文当中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虽然我们和合本翻译只能显示其中的一种翻译，但这词语却是有两种相似却又有些不同的含义。那第一个意思就是相信，或者有信心的，或者信实的，在英文里叫 faithful， 都这样翻译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20章27节，我给大家念。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应该下一页看一下。对。那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这句总要信，这句信或者说相信，这就是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忠心是以同一个词语。也就是说，作为圣徒的标准，首先他是相信的。相信什么呢？就是后面那句在耶稣基督里，他是要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才被分别为圣。那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相信耶稣基督是一定要对神有正确的认知。你所相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你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是你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按真理所知道的。 只有按真理认识他，你才能够说你真正相信他。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认识耶稣，异端说他们知道耶稣，伊斯兰教说他们也认识耶稣，但是他们所有口里所称的耶稣基督并不是圣经中所记的。所以唯有真正认识的是按照真理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才算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因为异端他们一开始都会说他们讲所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比如说像摩门教也是一开始就说他讲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是按真理所讲，而是按他们自己的编造所讲，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所以大家需要当心这些异端，要用真理去分辨。那第二个意思，也就是这一节经文圣经当中所这些经文所翻译出来的忠心，忠心是用来描述仆人对主人的忠诚和诚实。另一个圣徒的特质是他在耶稣基督里是忠心的，也就是说他所效忠的是耶稣基督，是尊耶稣基督为主，尊耶稣基督为王的一群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的概念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做王的概念。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基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在古代，作为王，王这个概念，王的命令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不管王的要求是不是那个人所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但如果是王的命令，就一定要去遵行。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已经丢失了这个概念。我们也许在诗歌中我们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但是其实我们心中真正从未理解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尊耶稣基督为主，尊耶稣基督为王，就意味着完全舍弃自己，舍弃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完全以王的命令为最高的旨意。若信徒对圣经中所吩咐的教导是选择性的接受，有的我可以接受我就接受，有的我不愿意接受我就不接受，那这个就不是以基督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王的体现。所以根据这一节经文，包括我们所刚才讲的，我们就能够真正意识到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这封信到底是给谁。他说写给真正在耶稣基督里作为圣徒的人，而不是那些随随便便在我们现在好像称为基督徒的人。这个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在圣徒之中，因为他们没有从世界分别出来，或者他们根本不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对耶稣的忠心。那以弗所书是一卷写给圣徒的，是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怎样的指望，他们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有丰盛的恩典，各样属灵的福分都加在这些圣徒的身上，而这些恩惠、平安、各样的喜乐福分以及将来的指望和天上的基业，这些都仅仅属于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属于圣徒们的，并不是是那些在名号上只在嘴上称为基督徒的人。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下一页。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接着继续向他们问安。保罗这段问安当然不仅仅在以弗所书上，事实上保罗写的每一卷书当中都会有类似的一个问安，意思大致相同。那在这当中出现了恩惠和平安二字，然后通常也会说是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虽然保罗常规的问安都使用类似的一句，但这不代表他是随意说的。我们之前有说过，基本上圣经的书卷所写的对象都是给主内相信的人。保罗的这一句问安不是随意说的，而是单单给属神的人说的。恩惠与平安在主的门徒当中是非常两个要点。恩惠或说恩典是所有信从神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前提条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蒙上帝的恩典。下一页，比如说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谓恩典的定义，就是它是白白供给的，并不是人配得恩慈。恩典本身是加给人的，并不是按照人之先所做的所行的来加给他。若是按照人所做所行的，那就不叫恩典，那个叫工价。恩典是在不应该得到的情况下所赐予的恩惠，叫做恩典。任何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任何能够得着救恩应许的人，他们所有的根源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这一切是我们属神人的生命和祝福的起头。没有恩典，也就没有后面所有的福分和祝福。经文说，又是借着信心，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去回应神，我们才有这从神而来的救恩。而这恩典，正如这个问安中所说的，是从我们的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是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之功，这恩典才临到我们身上。那后面另一方面，平安则是恩典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下一页，谢谢。平安是恩典之后才会发生的，可以说平安是恩典所带来的结果。在我们基督徒所理解的平安和世人所理解的平安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世人所理解的平安通常是不遭遇祸患，或者形容一个国家局势不处在战争当中，他们通常都是指在外面外在肉体上的平安。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平安代表着更多的意义。那这里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平安是可以与神和好。这部分内容也正好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要讲的内容。我们做主门徒都很明白这件事，我们之前是与神隔绝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是污秽的，是根本不配的，也不能站在他面前。准确来说，我们曾经都是悖逆之子，我们都是与神为仇敌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他的靠着神的救恩和他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做所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赎罪，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不再与他为仇敌，相反我们被他收养为儿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人内在的和平，即是世人人内在的和平，就是世人我们内心都有一定的良知，但是良知可以被扭曲，也可以被更改。就像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所定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他们是能够制定出来的，他们自己的良知是见证他们是有罪的。即便他们心中充满这样的罪疚感，但通常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现在这个时代，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心理学或者其他方法，去摆脱他们的罪疚感。这个世界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会有罪疚感这个事情。他们这样做，用心理学摆脱这些罪疚感，他们有的可以很成功的， 因为他们可以使自己的良心被麻木的，良心是可以被罪所扭曲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连环杀人犯，他们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没有良心了，就没有任何杀人，没有任何的纠结，没有任何的愧疚。虽然他们第一次作恶的时候内心会受到极强的自责，但是他们可以无视这样的良心，泯灭这样的良心，他们可以继续行，良心就会越来越扭曲，也会越来越丧失。但是对于主的门徒，我们处在一个不一样的光景，因为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能在他里面赦免，我们就不再定罪。比如说下一页，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你们的心吗？原文做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那当我们真正依靠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将会是平安的。然而这不是说我们的平安是不会被扰乱的，有一个可以扰乱我们的平安，这就是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时候仍然会感到愧疚，仍然会懊悔，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会跌倒犯罪，只有罪才会动摇我们内心的和平。当我们清楚自己犯罪的时候，那一方面呢，当我们对罪是敏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神了，也是圣灵的开启，能够看见我们的罪。就好比哥林多教会，他们曾经为自己的罪所忧愁。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节说，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那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有罪，这是好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为罪感到不能自拔，就是无法从罪疚感中逃脱出来。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肯自己原谅自己，有时候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会又这样犯罪，心里非常痛苦。一方面，当人痛恨自己罪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兆头。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面对我们的罪，我们是要去懊悔的，我们也需要去付出代价和努力去悔改的。但是另一方面，你若持续要定自己的罪，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你不原谅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不相信神的恩典。当你的生命是真正被圣灵所主导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犯罪，这是成长必定经历的过程。但是神的恩典是能够托住我们的。但是如果你心里要定自己的罪，那么实际上你不肯去相信神的恩典，不肯去依靠他的恩典，简单点说，你不相信他能够赦免你。如果神能够赦免你，那么没有谁能定你的罪，包括你自己。而不相信神的恩典，最终可能会导致自己被忧伤所吞没，那这就不是神的心意了。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七节，保罗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来，另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是这个赦免呢，并不是为我们犯罪找一个借口。那悔改呢，并不是说我们口头说一说就罢了，而是真实的愿意付出行动和代价。下一页，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撒该就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那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财主，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要一半给穷人，然后讹诈谁，还有赔四倍，这是真正悔改，这是真正悔改的人，因为他愿意付出行动和代价来承认和改正他的过犯。那另一点，有时候我们心中会有罪疚感，不一定真正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也是我自己正在慢慢去克服，就是当如果有人别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心里会感到罪疚的。这个罪疚感是错的，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良知的，但我这个良知和认识这是错误的。其他人不喜欢我，但不代表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但虽然我内心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我内心仍然是会有这样的罪疚的。那实际上是内心上为了还是仍然有讨人喜悦的部分，而不是专心去讨神的喜欢。那这在神面前也同样是罪。那因得罪人而产生的罪疚，对我来讲是真实，但是却是错误的。那活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的良知是会被扭曲的，而这良知是由于环境当中所受的影响可以被污秽的。那中国人特别有这一点，随大溜，大家觉得不对那就是不对，大家觉得对那就是对。那这样的良知就不是按照神所判断的对错标准来判断的。所以当我们对真理越来越清晰，当我们对神的标准越来越看得清楚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良知按照神的标准来塑造，看神所看为对的，然后把神所看为错的当成错的。那我们的良知是需要被圣灵来重新塑造的，是按照神的标准，也是给我们一颗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的平安是可以被罪所打破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确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内心的和平，我们会懊悔，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懊悔之后我们需要悔改，并愿意付出代价脱离罪恶，也不能忘记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也要去倚靠神的恩典，明白我们的罪是被他所赦免的，不要定自己的罪。那关于平安的第三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人与人之间的平安是直接基础于与神和好，以及活在一个圣洁的生命当中。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人的恶念、欲望、贪婪、自我中心。基本上你打眼一看，大部分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般都是罪在其中，通常都是双方罪性所导致的，也可能是其中一方犯罪所导致的冲突。当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当越来越有基督样式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会明显的减少的。这并不是说只有双方都成长才会出现这样的和平。当他们心中的贪婪，当他们肉体的欲望、苦毒从他们中间除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以平安。这不仅仅是群体性的，也可以是单方面个人性的。当你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他有忍耐的心，他有能够去赦免的心，他可以去忍耐他人的冒犯，他可以原谅他人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这些特质都是生命成熟的标志。因为基督也是这样忍耐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中会犯罪，会跌倒的，会得罪他的，但是基督都忍耐我们，等待我们慢慢成长，也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下一页，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这么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忍耐和饶恕可以带来和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属灵成熟的那一批人，那么我们就要多多去忍受那些来自我们认为灵性并不成熟的弟兄姊妹的冒犯。因为我们若看待自己灵性真是成熟的，我们就会忍耐他们，我们就会原谅。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需要忍耐，需要去承受他人不公的对待，这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因为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相反来看，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忍受那些你认为生命不成熟的人冒犯，你就要明白你自己的生命其实也与对方相差不多，那么你也不要去轻视对方，自认为比别人好。因为生命，人生命成熟就要去多多忍耐那生命还在成长之人的冒犯、不公，自己愿意吃亏，甚至承受羞辱。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关于平安，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也就是那些属神百姓的人，他们信靠神，他们顺服神，他们在神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不在乎外在的环境，这个平安不在乎周围人的抵挡，这一份平安是对神完全然的信靠，是对神有真正的认知，是坚定相信神掌管一切，又知道这神是向我们施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全然的把自己交托在神手中所获得的平安。那知道神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虽然好像我们外表经历困苦，我们经历患难，但因为这份信靠，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平安，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平安。那耶稣曾在与门徒在加利利海中遭受风暴，门徒就惊慌失措，害怕的要命，但是耶稣却在后面沉睡。那这是一个完全的信靠和交托，是神赐给的平安。那在这一个平安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去顺服神，因为有的平安是，因为有的平安呢，它是来自于人的无知，有的平安是来自于人要刻意逃避神，他们心里也可以平安的。那些人似乎心中有平安，但是却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在约拿书当中，约拿被神要求要去尼尼微宣告审判，宣告悔改，约拿不愿意，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朝相反的方向，朝西班牙的方向去逃跑。然后后面呢，他就遇见了和耶稣所遇见相同的情景，大海中遭受非常大的风暴，船上的人都惊慌，唯独约拿睡得沉沉的。那这个约拿心中的平安就属于刻意去逃避，属于自欺欺人，那就不是神所赐的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顺服神所有的平安。那下一页，那在约书亚中，刚刚接任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神就命令约书亚对他说，这里列了这些经文，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七节接着说：“只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神是用一种鼓励和命令的语气对约书亚说的，你要刚强，并让他说你生平的日子没有人能站在你的面前，但是有前提，要谨守
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样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才可以亨通。那约书亚可以坦然地去面对将来迦南地的敌人，也能够有勇气去面对带领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但是前提是他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做主门徒是同样的，当我们可以全然信靠神，对他的大能和恩慈有更多的认识，相信他全然的掌管，我们又乐意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会将他的平安放在我们人的心中。那这平安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神里面所享有的平安，而这些平安都在一个前提的条件下，就是神的恩典首先是在他们身上，因为有这恩典，这平安才会从神而来，在圣徒当中。那我们今天只讲了保罗的开头的问候，那一个是我们知道了，我来做一下总结，一个是我们知道保罗所写的，他强调的是他作为使徒的职分，因为这个对教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另外他也知道这封信呢，我们也知道这封信呢，他所给的是圣徒们，就是那些真正定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与世界分开，被分别为圣，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对耶稣基督有忠心的人。那在后面章节当中，他会说神赐给了这些真正属他人各样的福分，那些福分是只赐给那些真正属于在主里面的人，真正跟随他的人，而不是只在外表上像是基督徒的人。那接着保罗后面也问候了那些跟随主的人，而保罗的问候就不是随意的问候，而是专门特定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说的，因为只有在他们当中才有神的恩典以及神所带来的平安给他们。好，那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恩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是主日我们能够来聚集，也真的是主啊，愿我们每时每刻我们心中所思想所怀的意念，主啊，都要思想主你的话语，因为主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各样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知这救恩的道路。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也愿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真的使我们真是更加有圣洁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